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意大利检察官下令逮捕星期天难民船沉船灾难中的两名幸存者，他们涉嫌从事人口走私。星期一晚间，有关当局指出，这两名嫌疑人是难民船的突尼斯籍船长和叙利亚籍大副。当局说，满载900人的难民船在利比亚以外海域翻沉的时候，这两个人掌控着这艘严重超载的船只。有关当局说，事故发生以后，27名获救者接受了讯问，这两名嫌疑人也在其中。被当局发现，看来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中海海难。星期一早些时候，欧盟负责人决定召开28个成员国首脑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船民危机。这次布鲁塞尔峰会将在星期二举行。另一艘难民船星期一在希腊罗德岛附近发生事故。非洲、中东和南亚的大批难民冒险渡海前往欧洲，希望能够生活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五角大楼正向也门近海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跟其他的美国战舰会合。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在也门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护航的诺曼底号巡洋舰将确保至关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有关官员否认罗斯福号和其他的7艘美国舰船将会拦截伊朗船只。这些船只被怀疑向胡塞反叛武装偷运武器。第五舰队发言人斯蒂芬斯说，如果有迹象显示伊朗船只运载武器，美国海军能够采取几项措施，包括提出登船的简单要求。白宫说，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韩国总理李完九陷于受贿丑闻以后提出辞职。李完九被指接受商人程完忠的非法捐款。这名商人在本月早些时候自杀身亡。程完忠自杀以前对当地媒体说，他曾经向包括李完九在内的几名高层政府官员行贿。程完忠在首尔上吊自杀，他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写着8名据称接受非法捐款的官员的名字。据认为，其中大部分的官员，包括李完九在内，都是朴槿惠总统的亲密盟友。朴槿惠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李完九的辞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很多的邻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象征。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说，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一株传统的盆栽植物送到靖国神社。星期二是春季3天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安倍此举很可能会激怒中国和韩国，中韩两国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供奉祭品也意味着安倍很可能不会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参拜靖国神社将会招致严厉的多的批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 命日本战争死难者的灵位，包括几名二战战犯。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达尼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tha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Tie the knot.
Do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要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就是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g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她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嘛，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 有时候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 Todd 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 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 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 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3000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哦，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我的要求不高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 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流行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angchen...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a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a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angchen, when I say diet,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Oh,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 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意大利检察官下令逮捕星期天难民船沉船灾难中的两名幸存者，他们涉嫌从事人口走私。星期一晚间，有关当局指出，这两名嫌疑人是难民船的突尼斯籍船长和叙利亚籍的大副。当局说，满载900人的难民船在利比亚以外海域翻沉时，这两人掌控了这艘严重超载的船只。有关当局说，事故发生以后，27名获救者接受了讯问，这两名嫌疑人也在其中，被当局发现。看来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中海海难。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二在堪培拉对记者说，欧洲应当效法澳大利亚最近的做法，即针对寻求避难的移民制定更为严格的新规章，以避免发生海上死亡事件。五角大楼正向也门近海派遣一艘航空母舰与其他美国战舰会合。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在也门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护航舰的诺曼底号巡洋舰将确保至关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有关官员否认罗斯福号和七艘其他美国船舰将拦截伊朗船只，这些船只被怀疑向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第五舰队发言人斯蒂芬斯说，如果有迹象显示伊朗船只运载武器，美国海军能采取几项措施，包括提出登船的简单要求。白宫说，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的支持。韩国总理李完九陷于受贿的丑闻以后提出辞职。李完九被指接受商人成完中的非法捐款，这名商人于本月早些时候自杀身亡。成完中自杀前对当地媒体说，他曾向包括李完九在内的几名高层政府官员行贿。成完中在首尔自上吊自杀，他衣服口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写着八名据称接受非法捐款官员的名字。据认为，其中大部分官员包括李完九在内都是朴槿惠总统的亲密盟友。李完九屡次接受27000美元汇款。李完九屡次否认接受27000美元汇款，他甚至对记者说，如果这一指称属实，他将自杀谢罪。朴槿惠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李完九的辞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很多邻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说，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一株传统的盆栽植物送到靖国神社。星期二是春季三天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安倍此举很可能会激怒中国和韩国，中韩两国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但供奉祭品也意味着安倍很可能不会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参拜靖国神社将招致更为严厉的、更多的批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日本战争死亡者的灵位，包括几名二战战犯。一家埃及法院星期二将宣布对前总统穆尔西的判决，他被控于2012年煽动杀害三名抗议者。如被判罪名成立，埃及首位民选总统可能面临死刑，而这只是穆尔西被控的几项罪名之一。穆尔西在将近4年前开始执政，他承诺为埃及建设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此前民众暴动推翻了长期掌权的穆巴拉克。 墨尔西的政策包括宣布法院不得对他的决定提出挑战，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五，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刑7年，罪名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是高瑜自1964以来第三次因言入狱，引发国际广泛批评，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称中共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并呼吁国际社会停止姑息，予以制裁。那么中共为什么封高瑜的口？言论自由是否中共治下一场圆不了的中国梦？时大家谈，今天首先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也是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这个案件呢，其实，在中共的眼里，您和您的这个明镜集团呢，显然也是他的这个涉案人，但是只是由于你们在海外，所以鞭长莫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高瑜被判7年，这个案子里都有哪一些漏洞？和平。
漏洞就是可以说是每一页这个判决书都是漏洞啊。比如说我是里面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证词来源，但是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来找过我们，要找我们是非常隐秘的，因为以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条件，我们同时主动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这个证词，中国政府的支援呢这个不予公正，然后呢这个说这个没有不负这个法定的这个程序，因为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公证检察部门最好的判决部门实际上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法委，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党，所以他要怎么说他就怎么去编织这个说辞，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描述，他都是错误百出。比如说他讲这个明镜新闻网是1991年创办的，这个基本上时间都是错了啊。比如说我是1996年回到中国，其实我1996年我从来就没回过中国啊。但是这些出具的证据呢，至于是来自于公安系统，来自于他自己的这个系统，而且列入了这个判决书。你说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基本事实他都能搞错，你能够相信他其他描述的事实吗？那么我们这个案件一开始一发生，你知道高瑜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基本上的辩护的权利。但是我在海外当时就讲得很清楚，这份文件不是来自于高瑜。那么后来判决书的事实和律师所进行的这个说明也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物理的证据证明高瑜的文件是传给了我们啊，因为他们查复了他的电脑，查复了我们通信的记录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的他就是把他传的文件和我们所登记的文件是一致的，恰恰相反，高瑜电脑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文件和我们的文件有很多内容是不同的啊，所以他没有最起码的物理证据，也没有最起码的这个人的人的这个关键性的人的证词，然后还有很关键性的，至于说他是不是党的是不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啊，或者他的明镜的程度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很具有争议空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高瑜的这个文件给谁造成了伤害，是给某一个人还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个社会的阶层，你不能证明他被伤害的这个程度，那么他被定罪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 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买了一把菜刀，你就说他一定会杀人，所以叫判他刑，对吧？他只有刑事了，基本上在犯罪行为过程，而且造成了伤害，才会他定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你对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份文件，即使是公开，也是应该的，因为它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政策性的指引，它不是军事机密，它也不是经济情报，它也没有对任何人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你近于连伤害的程度你都不能量化，你都没有确凿的定罪，你怎么对一个71岁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记者啊，这样一个老太太下如此的重手呢？那么只有一个道理，非常简单，中共就是想蓄意的制造这么一个冤案，去阻止那些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因为高瑜是中国最自由的一个记者，最独立的一个记者。你看看在这个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一方面如果一旦发现有一些报道啊不他不是符合事实，或者是某一些细节有问题，他不管喜不喜欢这个人，他马上就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有一个更符合事实的报道。比如习近平的家族，他就帮着过这个过程。但是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如果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或者是他认为有问题，他毫无疑问就提出批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完整的显示出来，高瑜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我们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这么一个真正事实的啊，能够表达自己观点这么一个记者。那么中共恰恰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他，于是就制造了这么一个冤案。
是啊，温超先生，在高瑜上星期五他这案件被宣判之前呢，海外一些人士曾经这个寄予希望，说当局有可能对他轻判，甚至宣布他无罪，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所泄露的文件，其实就像和平刚才所讲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是一些中共的一些宣传的口径，七不讲，具体来说就是七不讲。另外还有人说呢，说习近平今年九月份会访问美国，考虑到这层，习近平也有可能会轻判他。但是这个宣判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谈一谈你对这个宣判有什么看法？
我一直都不认为高仪会被轻判。刚才和平老师讲，高仪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其实这点我也不看，也有不同意见。高仪其实对共产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因为他把共产党的这种无耻猥琐和反动倒退暴露无遗，通过他个人的审判和这个九号文件。至于高仪为什么会被重判，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2013年的一月份，他首先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习近平南巡讲话当中的内容，其中有一句大家应该很熟悉，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尽无一人是男儿。这是第一次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给在公开的言论里头给习近平贴上了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反动倒退这么一个标签。并且高仪在接下来的2013年的227的炎黄春秋座谈会的报道上也进一步把他对习近平的看法说了出来。当然还有一次，就是2013年的11月份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座谈会，现在网上有视频。所以从这一系列事情上来看，其实习近平原来是被国内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他有可能通过集权的方式，然后来反腐的方式，集中权力之后然后来改革。但事实上高仪是率先通过自己掌握的内部情况和他自己的分析，真实的提前的揭露了习近平的真实的面目。我想这个是高仪招致打击报复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习近平今年九月份要访美，作为习近平这个执政班子，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人。
嗯，好，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那对于高瑜这个判决，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结果呢，对中国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有哪些这个威胁？那同时呢，对中共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呢，也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想对于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因为他知道国际这种普遍的绥靖主义需要的是中国的订单，他们不 care 一两个呼吁，一两个反对，或者是一些谴责，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完全不在乎。那对于国内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讲，其实他们有太多的个案和先例，就是说包括像郑恩宠的案件，几乎跟高仪的这种判决是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就通过对内参、对党内文件事后的这种密集的印订，把泄密罪或者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当成是一个口袋罪，他想装谁就装谁。其实国内的媒体人，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么一种风险，我想他们应该清楚，因此多一个高仪的案件对国内媒体人来讲不会压力更大，对于勇敢的人来讲他们也不在乎。
嗯，啊，和平先生，我想就你，请你就这个案件的审判程序问题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私自向国外非法提供这个国家机密，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来审理的，而且高瑜女士过去在威逼下所做的有罪的这种陈述，后来他自己完全推翻，而且你作为明镜集团的总裁，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个辩护方提供了有关你并不是从高瑜那里得到的有关这个报道的这么一个证词，法庭都没有承认，请你谈谈这个整个这个案件审理程序的一些看法。
原来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如果卜希来事件被处理了以后，那么这个卜希来这个推行的这个政策，极左的政策就会被纠正。原来有一些人认为啊，或者说周永康这个作为政法委书记，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这个中国政法系统对这个司法正义的一个等基本上的干扰，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事实上完全相反，今天的澄清并没有纠正那些啊这个卜希来造成的一个预案造成的一些事件。那么同样这个周永康被抓，并没有使中国的司法有任何政治清明的这个迹象，恰恰相反，司法性的越来越成为打击公民、打击异议分子的一个工具。我们从司法的技术的层面来讨论，就是我前面讲的，那是瑕疵太多啊，就是说问题太多，或者基本上是今天我看了香港的《信报》也有专家出来这个讲话，是根本就是缺乏基本上的啊这个司法这个政治的基本服务政治的基本条件，整个的这个司法技术过程中间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你首先必须讲高瑜是在一种威胁的情况之下。啊，开始他并没有承认，后来一直是非常残酷的采取严厉的这个措施，一方面是把他儿子扣押起来，另外一个是连续几天呢对他进行这个审判，对他进行审讯，然后强迫他呢做出某一等这个符合他们条件的这个认罪，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利用他，比如说放掉你儿子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然后呢，然后提示所有的这个过程。就是为了他达到这种的这个目的，但是高瑜得到自己的儿子被释放了以后，啊，他的精神恢复在正常的状况之后，他马上就告诉这个审讯人员，他所做的这个证词都是在威胁的情况之下做的。那么，即使是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在这样一种情况做的，他做的这个认罪都是不上诉的，而且公安人员所进行的这个司法啊，进行的这个搜查，就是对他家里证据的搜查，也是不符合这个啊，也没有支撑。司法当局要认定的这个罪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证人。我记得当时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我人还是在南美啊，在南美的时候，这个你们电视台，你们电视台就打电话过来，我当然就觉得很吃惊，我说根本不可能了，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这个我们啊这个从高瑜那里拉到的我们登的文件，因为我们的杂志是啊八月号，但实际上我们七月份、六月份我们就开始已经制作了，我们就六月底就已经申请了厂，七月份啊就实际上已经上市了，我们是提早很长时间上市，然后七号是推迟的。那么后来我们通过很多途径来印证这个文件呢，确实是存在的。那我们把这个司法的这么一种证词，去找到了美国的公证员，美国的公证员又通过这个律师来认定，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认定书送到了这个纽约州的州务卿办公室。州务卿办公室认证出来这个文件确实是我做的一个证词，然后公证员再把这个材料送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纽约总领事馆的公证人员，公证人员没有看任何内容，他就直接看一下，我们不做这个公证， 那这个是这个一个非常分妙的一个地方，因为公证的足印不在于公证人员认可这个书的内印，公证人员只需要做一个东西，这个公证的内印是我所做的，那我的身份证明啊，我个人的签字和历史的证明，他公证人员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只要承认是我做的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这个驻外人员拒绝不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把这份文件呢，用退款的方式呢，就寄到这个辩护律师，由律师辩护律师呢提交给这个法庭。但你想一想，这么一个荒谬的过程，中国政府一方面他不接受你的最正常的啊这个公证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法庭呢又做出一个说你不符合这个啊认证的条件，因为你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这个认证，那不等于是左手打右手吗？对吧？这个但是呢，他最终他就是这么强行这个判决了。那我刚才跟温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是说讨论这个高于个人的其他文章，或者说他提到的观点对这个中共或者习近平讨论什么伤害，这个不是我讨论的一个范畴啊。我所讨论的是就这个案件本身，如果你最后没认定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犯罪人员涉嫌犯罪人员的这个最后面对社会的伤害，对个人的伤害，因为这个是一个判决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是必须要经过量化的，不能笼统的说你能不能写出啊，我伤害了习近平的形象，我伤害了刘少奇的形象，我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个太笼统了。你一定要有个很量化的和具体的定罪依据，就是说你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但是这份审判书里面恰恰就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
是
那么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你怎么跟他定的六年，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定的七年？你这个或者是怎么跟他定的八年？你在五年和十年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拿捏的标准？所以有人就很调侃嘛，有人就很讽刺，说是因为你七不讲，所以我每一讲的给你判一年，这是非常荒谬。就是说，这种荒谬就证明他的随意性啊，没有这个伤害的程度的量化的定的标准啊，那你是没办法去定那个具体的刑期。
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的看法啊，应该把这个批捕高于的检察官和审判高于的法官记下来，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请老王啊，也就是王岐山啊，查一查他们有几个亿，并且把他们的姓名登上库里网。这些个官吏啊，我看肯定是周永康那艘航空母舰上的人。
好，
请问嘉宾是怎么看？好，谢谢。
谢谢山东孔先生。浙江的方先生，
你好。浙江主持人好，嘉宾好。高宇的获罪是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又一次严重践踏人权的典型案例之一。请问嘉宾，是否证明这一届共产党政权面临诸多危机的极端不自信的具体体现？谢谢。
谢谢浙江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高一被泄密罪被起诉，周永康犯罪也有是泄密罪。这泄密罪啊，在中国是不公开审判的，就是说泄密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司法规定并不是口供，说你认为有罪就有罪，你认为没有罪就有罪，还得要看你犯罪主体。现在困难的就是这个秘密啊，机密啊，都有一定期限的，过了几年就不是秘密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像高瑜的他的泄露的问题是不是机密，周永康泄露是不是机密，这个东西非得有客观标准，并不是在于他的口供说你认罪或者不认罪，这个本身来说是不是属秘密，这才是案件审判的重点。所以这个问题最好有律师啊，是进行一个比较公正的进行抗诉。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刚才山东孔先生说这个案子的这个法官和检察官肯定都是周永康一条船上的人，那么实际上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本来说这个周永康呢，他被控的他的这个罪名之一呢，就是说他是，当然不说罪名，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指责，就是他是把当时他把这个司法呢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随着周永康的倒台呢，中共的这个司法这个体系呢，似乎呢还有他的做法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司法呢，所谓的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船舰也好，还是习近平的船舰也好，究竟有没有差别？
在我看来，去分析这些审判人员是不是周永康的人，我想是毫无现实意义，也没有现实的可执行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不管是周永康也好，不管是接下来有更大的老虎也好，他们就是中共这个大船舰上的一个人，也用不着去分团派、太子党，也不用去分江派、毛派或者是习近平，他们就是共产党。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恶，这个人权罪恶的记录，即是整个共产党欠下的。我想这样去看待，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会更符合现实的分析，也用不着去区分是底下的人执行当中过了头，还是最高层受益，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当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拢在手里的时候，他就需要为权力欠下的所有的恶负责。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您谈到高瑜呢是中国国内呢最独立的这么一名媒体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这个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位在国际上也获得相当认可的这个媒体人，也就是胡树立。那么在您的这个眼里，这两位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您怎么分析他们之间的这个异同？
完全不可以类比啊，因为胡树立女士她的这个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官方的这个体系里面，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的一些细节啊，得到了某一些证据。那么胡树立在她的新闻过程中间，她确实也揭露过一些她官方想试图掩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三等鲁荣的事情，涉及到曾基红的这个家族。但是更多的情况之下，胡树立的口径、胡树立所揭露这个内容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啊。那么党要需要去打谁啊？那么这个他的杂志呢，就基本上就揭露谁。而且这些细节，一方面是他们独立的调查，独立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也是令人敬佩的地方、钦佩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情况，他要揭露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揭露的，他要去批判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批判的。所以他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媒体人啊，他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部分，只是他的表现出的手法跟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那么这个高瑜完全不同，高瑜不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新闻史上将是一个最受人尊重的、最勇敢的一个自由派的一个记者，一个独立的记者，他在国际新闻史上未来也会留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国际新闻史上我们知道，有的人曾经是把一些记者给杀掉，有一些人曾经是把记者判很长时间的这个刑期，但是呢像高瑜这样几次被判刑，而且从来没有因为被判刑而屈服，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处于这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且这个独立判断非常的这个勇敢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去描述他的勇敢会是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不想在讨论过程中间再给中共一些更多的一些借口。但是我们很知道，就是高瑜的过程中间，在几十年中间，他完全说错了自己独立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人格，而这个东西是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是最需要的一等记者，就是独立的声音。在我们海外来讲也是这样的，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独立的判断，个人独立的判断和独立的声音是这个政治文明社会里面一点基本的构建。
好，关于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因言获罪被判重刑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www.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蔡英文拼2016，这次他凭什么赢，以及美中经济竞逐，台湾两面逢源还是两边得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